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澳大利亚政界哀悼10月7号袭击遇难者，关注加沙人质和伤亡。阿尔巴尼斯政府因拟议的3.0紧急呼叫系统改革而受到质询。澳大利亚11月启动新一轮学生债务自动削减，数百万人受益。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政界领袖向10月7号袭击事件的遇难者及仍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表达了哀悼与关切。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造成近1200人死亡，约250人被劫为人质。自那以后，已有148名人质被安全送回以色列。与此同时，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色列在加沙的持续军事行动中已造成超过 6.7 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反对党领袖苏珊莱伊均表示，他们的心与10月7号袭击的受害者同在。
We also hold in our hearts all who are still being held。
总理说，我们心中也牵挂着那些仍被扣押的人质，无论他们是否还活着，还是那些不仅被剥夺了自由，更被剥夺了生命的受害者。我们与他们以及所有仍在等待亲人归来的人在一起。苏珊莱伊说，致以色列幸存者以及全世界的犹太人民，你们并不孤单，我们与你们同悲同在，以坚不可摧的希望相信生命终将战胜恐怖。新州法院将于今天开庭审理一起案件，决定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是否可以在悉尼歌剧院举行。此前该案件已被州最高法院提及受理，新州警方正寻求一项禁令，以阻止这场计划于本周日在悉尼歌剧院举行的集会。而抗议者一方的律师则将辩称警方的反对行为违反宪法。这场抗议活动已遭到新州州长柯明斯以及犹太社群领袖的反对。澳大利亚犹太事务执行委员会联合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里夫钦表示，有人试图在周日于悉尼歌剧院举行集会，可他们并不是为了呼吁让哈马斯接受和平方案，实现立即且永久的停火，让所有平民摆脱暴政，自由生活。相反，他们将再次聚集，呼吁摧毁以色列，并煽动更多针对这一社群的仇恨。悉尼刑事律师、巴勒斯坦行动组织发言人达米恩·里奇维尔则表示，这些抗议活动一直是和平的。
We have held over 100 demonstrations。
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已举行了100多场和平、安全的示威活动，累计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人。我们的集会将是一场大规模、和平的公众聚会，反对战争与占领，反对以色列国家的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行动，并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联邦教育部长贾森·克莱尔正在推广将于下个月实施的新一轮学生债务削减措施，此举将为数百万澳大利亚人节省开支。在10月7号周二的议会质询时间上，克莱尔部长详细说明了这项学生债务削减的时间安排，这是工党开启第二个执政任期以来通过的第一项立法。
And I can advise the House that the tax office tells us.
我们可以向议会说明，税务局告知我们，他们将从下个月开始执行这一措施。税务局将从10月下旬开始削减学生债务，并会持续到12月。你无需采取任何行动，只需在处理完成后，从澳大利亚税务局获取一条税务信息即可。 在电信巨头 Optus 因近几个月的紧急服务中断而于10月7号周二被召集到堪培拉后，阿尔巴尼斯政府因拟议的30紧急呼叫系统改革而受到质询。联邦通信部长阿尼卡·威尔斯宣布了一项拟议法案，该法案将设立一个监管30系统的监管人，作为澳大利亚通信和媒体管理局的一部分。此外，该法案还包括另外五项措施，但反对党对工党的提案给予了批评，质疑它是否会增加额外的官僚机构。威尔斯坚称，这项改革将推动重要变革，让澳大利亚人更为安心。
What happened in September was not good enough.
九月发生的事情远远不够令人满意。通过立法设立一个000紧急呼叫系统的监管人，将推动真正的变革。但对我们而言，当涉及到企业失败时，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上个月 Optus 发生了两次服务中断事故，导致成千上万用户无法使用紧急服务，其中第一次中断事件还导致三人死亡。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新任警察局长表示，他的领导重点将放在促进社会凝聚力上。克里希·巴雷特是首位担任联邦警察局长的女性，她已修改该机构的使命声明，新增“保卫”一词，强调要保护澳大利亚免受国内和全球安全威胁。他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警方将重点打击那些试图在社区中制造恐惧的个人、团体或国家。作为联邦警察局长，我的五大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特别关注保护弱势群体，这其中包括确保我们国家年轻人的安全，不受激进化的影响，也不陷入与儿童剥削或其他恶劣犯罪相关的风险。
With child exploitation and other abhorrent crimes like that.
一场对茂密丛林的扩大搜寻行动未能找到一名76岁男子的任何踪迹。他在试图找回陷入困境的汽车时迷路了。这名叫彼得·威洛比的男子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导致他迷失方向。据报道，他于10月5号周日下午在塔斯马尼亚州东北部失踪。搜寻队在10月7号周二上午继续展开行动，出动地面队伍、无人机、骑马搜索队和荒野救护员。来自塔斯马尼亚各地的警察和洲际紧急服务部门 SES 参与了搜救工作。目前搜寻范围已覆盖100公顷，但由于强风无法出动直升机。塔斯马尼亚警察督察尼克·克拉克表示，尽管条件艰苦，但搜救任务仍在继续。像这样的天气条件使搜索变得困难，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应对严峻的气候条件，尤其是周日晚上的大风、降雨和寒冷的气温，但大家依然在坚持搜寻，尽全力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进行救援。我想对州紧急服务 SES、其他志愿组织以及所有在此参与搜救威洛比先生的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感谢。由于最近几天该地区连续降雨，警方对威洛比先生的健康状况和出现体温过低的可能性表示严重担忧。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在以色列长达两年的军事行动几乎摧毁加沙地带后，当地的巴勒斯坦民众正迫切呼吁结束战火，恢复和平。自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造成近1200人死亡，约250人被劫为人质以来，据当地卫生部门统计，以色列的空袭与地面进攻已导致超过 6.7 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这场毁灭性战争爆发两周年之际，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正在展开新的和谈，试图达成和平协议。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阿尔拉斯希望结束这场流血冲突。
For 2 years, we have been hearing that the delegation.
2年来，我们一直听说有代表团在奔走，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但这一次必须要真正有一个正式的结果，因为这2年我们生活在废墟之中，身心俱疲，满是痛苦与伤痕。共有131名参与援助船队试图前往加沙的活动人士被以色列拘留后遣返至约旦，其中包括7名澳大利亚人。这些澳大利亚人声称他们在被以色列当局拘押期间遭到严重的身体暴力虐待，且被剥夺食物和饮水。这支援助船队由50艘船只约500人组成，原计划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将食品和药品运送给被困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平民。瑞典活动人士格雷塔·通贝里也在船队之中，他批评世界各国政客，称他本人及其他活动人士被拘押正是各国政府不作为的直接后果。我们中的许多人如今已经完全获释，脱离了监禁与荒谬的虐待，但我们全球兼任援助船队的许多同伴仍被关押，他们必须立即获释。我还要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被以色列监禁的原因直接源于各国政府的失职，他们总是在谈论维护人权、遵守国际法、确保援助进入加沙的重要性。然而，当我们以完全和平、遵守国际法的方式去做他们口中所谓的重要工作时，他们却未能保障我们的安全。3位科学家因在免疫系统研究上的突破性发现，揭示了调节性 T 细胞如何防止免疫系统攻击健康细胞，而获得2025年诺贝尔医学奖。他们的研究为治疗自身免疫疾病和癌症开辟了新的可能。获奖者包括来自美国的玛丽·布朗科、弗雷德·拉姆斯德尔以及来自日本的坂口智文。布朗科表示，他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得知这一消息的。我当时睡得正熟，看到电话显示是瑞典打来的一个奇怪号码，我就把手机静音了，我以为是垃圾电话。几个小时后，一个来自美联社的年轻女记者出现在我的家门口。其实不该由她来宣布这个消息，但为了能进屋，她只好对我的丈夫说，您的妻子获得了诺贝尔奖。布朗科表示，这项发现是在一家小型生物技术实验室完成的，它开启了免疫学全新的研究领域，也再次凸显了公共科研资金的重要价值。而他的同事拉姆斯德尔据称当时正在爱达荷州徒步旅行，目前尚未得知获奖的消息。国际刑事法院判定苏丹民兵指挥官阿里·穆罕默德·阿里·阿布杜勒·拉赫曼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罪名源于20多年前在达尔富尔地区所发动的袭击行动。此次定罪标志着国际刑事法院首次就达尔富尔冲突中犯下的暴行作出定罪判决。阿卜杜勒·拉赫曼被裁定在2003年8月至2004年4月期间犯下27项罪名，包括谋杀、强奸、酷刑和强行转移。联合国估计，在达尔富尔大屠杀中，约有30万人被杀，27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联合国人权发言人塞义夫·马干戈表示，联合国对这一判决表示欢迎，但提醒世界，这支民兵队伍的继任者目前正再次犯下类似的罪行。
The convictions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封庭作出的定罪，既是对受害者所承受巨大苦难的重要承认，也是对他们及其亲人迟来的第一步补偿。今天的判决是联合国安理会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案件中的首个判决。不幸的是，类似的罪行再次在达尔富尔和苏丹其他地方发生。联合国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希望今天的判决将再次 次提醒当今这些罪行的肇事者，他们终有一天也会因严重违法而被绳之以法。印尼救援人员已于本周二结束对东爪哇一所伊斯兰寄宿学校倒塌事故中被困人员的搜救工作。当局表示，救援人员已从阿尔霍奇尼学校的废墟中找回超过60具遗体，另有90多名学生在事故中受伤。这起事故发生在上周，当时学生们正在祈祷大厅进行下午祷告，建筑突然轰塌。警方表示，该校在未经得许可的情况下私自为建筑加建了两层楼，导致结构失稳并最终轰塌。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网坛。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组织者宣布将推出一项新的赛事，由10名业余选手与22名职业选手在墨尔本公园进行淘汰赛的对决。选手们将通过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发球或接发球，谁赢得一分就晋级下一轮。2026年1月14号总决赛的获胜者将获得100万澳元的奖金。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赛事总监克雷格·泰利表示，世界排名第一的卡洛斯·阿尔卡拉斯将成为参赛的职业网球运动员之一。他说，业余选手的资格抽签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也就是2025年12月举行。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58 美元、1.135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85 元人民币、5.121 元港币和 20.08 澳元的新台币。最后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9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4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20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9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